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你好，嗯。
哎，你好，师傅。啊，是这样的，师傅您稍等，稍等一下，我拿，嗯，我呢，哎，师傅是这样的，我问，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师傅您在台长，您全年无休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慈善事业，广大佛友也感受到，您在教我们学佛修心念经的同时，也给我们中医的药方保护好我们的肉身。中医药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今天呢，李时珍菩萨是我们的李时珍菩萨给大家开示了一些话，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李时珍菩萨是这样说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百世以草木药材来为众生医病治病，从古至今乃至当下，中医中药药材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为众生造福与利益举不胜举。如今世代人心都以享乐为主，很少还能想起以前的困苦，这样也是间接造业的根源。在现代，人们不再是以草食植物为主食，多以畜类为解口腹之馋，岂不知造业迅速，果报亦迅速。当今观世音菩萨慈悲悯爱众生，救拔众生疾苦，当下令众生离苦得乐，实属菩萨慈悲妙法降世，普度有情，甘露遍洒。大家应该心生感激感恩之情，不要再吃活物了，这样下去的果报就是共业一片一片的走人啊。今天众生的业力里面也包括你们的业力，只要大家潜心悔改，不再吃荤，坚持下去，不但身体会得到净化，空气也会得到净化，你们的内心也会得到净化，真的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啊。吃素多好啊，一个人吃素要的就是健健康康，从心理上你舍弃了贪，从心理上才能慢慢的舍去啊。许多人就是不能够忍下来，想想自己吃的那么胖，身体都吃坏了，真的值得吗？现在就说说海鲜，大家以为不以为然的一盘海鲜小吃是吧，一般一个人都能吃一盘海鲜吧，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慢慢把你们的肠子都吃得坏掉了，你们还不知道呢，这种东西是不适合在肠子里走动的，你们吃了它的魂，他们以后会集体报复的，不值得啊。进医院切肠子的时候就知道疼了，平时根本不注意不在乎，岂不知这都是你自己造作恶业的积累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真的把你们的身体某一个部分切下来，你们想想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儿有苦娘最难受，哮喘有很多种，干嘛偏得大鱼大肉给父母，干嘛偏得大鱼大肉给父母啊？吃点健康的素食不好吗？不要浪费身体上的功能器官，不珍惜一样会离你而去。如果今天你想吃坏了，把自己的手咬下来，看看自己会不会吃，会不会去做，真值不值得不值得？动物一样的感受，不是没有生命啊，怎么就这么狠心吃他们的肉啊？可怜啊，大家今天听我说之后要好好忏悔，劝导身边的人吃素，你都有功德，我也劝大家多多吃素，身体会越来越好，尤其大家学佛之后，佛光天天普照，正信正念天天存在心中，这样保存一颗纯净的身体，不久的将来就会冲霄凌霄，一直上天的。希望大家多多努力，好生度人，学佛之人吃素是必须的，没有任何理由，这是你回天的一个考评点。最后祝福大家新年里开开心心，多多发喜，忘掉心中的烦恼，多多帮助别人，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可以照耀在你们身上，去影响更多的学佛人。谢谢大家。师父，我分享完了，师父。
很好啊，这个真的是李时珍讲的。
很感人，师傅。
你去看古时候啊，那些名人，他本身就是天上来的，而且呢，
师傅以前开示过
啊，而且很多是道家，就是仙道啊，我们说的是太上老君啊。他身边有很多的那个修行人，他们其实都是我们说起来应该也算菩萨吧，也算仙人吧，所以他们到人间来就是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他们，你看李时珍的那个本草啊，这个纲目，
百草纲目
啊，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让人间来理解什么草能够治什么病的。所以李时珍刚才讲的，你看它里边夹杂着很多的文言文啊，
对对对
啊，这个不是这个他，因为他这个老人家时间长了，他习惯于讲文言文了嘛，所以他在现代文当中他会夹杂的一些文言文，你一听就明白了啊，绝对不是现代人讲的，明白了吗？啊，
对，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啊，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示你啊。你看李时珍菩萨他开示，他说是如今世代人心都以享乐为主，很少还能想起以前的困苦，这样也是间接造业的根源。就是说师傅，就是众生啊，我们众生为了欲望和各种享受造了很多的业，随着科技的发达以及信仰的缺失，现代人造业迅速越来越快，造的业越来越多，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生活应以什么样为目的，如何避免造业的根源呢？师傅，
造业呢，造三业嘛，啊，意业、口业，啊，这个行为业。行为呢是什么呢？行为你吃，你杀动物啊，吃东西不就是造业吗？对不对啊？你嘴巴骂人是造业，你脑子里动坏脑筋也是造业，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归纳为这个三大业啊。所以行为不能犯错啊，脑子里嫉妒人家也叫啊，也叫有业障啊。所以呢，有时候呢，那嘴巴里讲出来的话，出门不认货，那也是业障，明白吗？没有办法，他不听人家话，他自己就造业。所以呢，造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完全靠自己一种觉悟来抵挡的。如果你有觉悟的人呢，你就慢慢的会控制好自己的口业，不要乱讲话，明白吗？如果
明白了，明白了。
如果你今天没有觉悟的话，你就会嘴巴乱讲。你去看好了，嘴巴乱讲的人都没觉悟了。
对，那师傅，我们如何时刻提醒自己不再去享受人间之乐，不去再造新业呢？师傅，
很简单了，你吃素嘛，就不造不造你的口福了， 对不对啊？你自己要克制住男女之欲望了，那你就不会找麻烦了。你要是自己能够克制好自己的财欲了，那你就不会贪污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的时候，他就造业了，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李时珍菩萨他开示说，大家应该心生感激感恩之情，不要再吃活物了，这样下去的果报就是共业，一片一片的走人啊。师傅，吃活物除了本身就会对自己有报应外，还有什么样的共业呢？师傅，
工业嘛，地震啊，水淹掉啊，水淹掉嘛，最吃海鲜嘛，一般的这个渔村里边嘛，吃海鲜嘛，抓鱼啊什么，这些渔村都被水淹掉了呀。你看看过去，你看这次印尼海啸，淹掉的全部当地都是捕鱼的人呢。
是的，是的，是否还有日本，他们不是屠杀那种
鲸
鱼嘛，也是，
所以他们上次也是的。他们不但是海啸了，他们还有那个叫辐射啊，
核辐射啊，
核辐射泄漏嘛，也是这个问题，很麻烦。所以一个人共业造的多了，这个每个人都在造业，造到后来集中在一起，那就变成一个共业了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那师傅，如果是已经造了共业，如何避免，我们学佛人如何避免这种共业的业报呢？师傅，
你说避免得了不啦？造了一共业了，你还能避免啊？除非念经啊，忏悔
啊，念经啊，
否则没办法的，怎么被避免呢？你已经造了这个因了，怎么可能有没有果呢？肯定有果的嘛。
师傅，那李时珍菩萨开示说，今天众生的业力，你业力里面也有你们的业力，师傅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师傅，
众生的业力里面也有你们的业力，这句话非常好理解。
嗯，
就是说，今天受大自然的影响了，受灾了，你说你里边有没有造业啦？你小时候，你现在不吃活的了，你小时候吃过不啦？
那吃过，吃过。
好了，你今天有业报啊，你大家的业报，比方说，举个最简单例子，这里地震，你在地震区里边，你算不算工业受报了？一样的呀。
算的，算的，算的。
啊、这样。
哦，明白了。那是否如果我们是学佛修心、吃素念经的话，是不是对这种共业的影响稍微就是减少呢？是否是？
会啊，它就是一个分子结构呀。每个人都在做坏事，你比方说，一万个人做坏事啊，那么你里边有九千个人不做坏事了。开始学了吃素了，做好人了。那么还有一千个人在做坏事。那如果就算有工业来的话，这工业很小啊，啊，对不对呀？啊，
啊，对对对对对，
啊、
是是是，啊，确实是这样。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李时珍菩萨开示，他说，只要大家潜心悔改，不再吃荤，坚持下去，不但身体会得到净化，空气也会得到净化，你们的内心也会得到净化。请问师傅，为何这里说是空气也能得到净化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还不明白啊？这个，你杀业太重，恶气冲天的，恶啊，大家恨呐、啊，你杀他的时候，他有恶气的。这影响当地的气场的呀，啊，你比方说这个屠宰场的地方，
哎，对，
他就有很多的业障嘛，对不对
啊？
你想想看，当年希特勒那个焚化厂，那个焚化炉烧犹太人的时候，啊，对不对啊？你看看这个地方，恶气冲天呐，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当时不是李时珍不是说就是吃那些活海鲜吗？师傅李时珍说，这种东西是不适合在肠子里走动的，你们吃了它的魂，它们以后会集体报复的。请问这些小动物集体报复的时间和方式是什么样呢？师傅，
聚到一定的灵性，它们就会报复。比方说你今天吃一个虾、
哦、
啊，它如果这个虾没有灵魂，那你吃了可能没什么事情，但是你吃的多了、那么一堆虾，那里边只要你不要吃50个虾，那你只要有10个虾有灵魂，他们10个虾的灵魂聚在一起、就慢慢形成一个业障在你身上了，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李时珍菩萨说，哮喘有很多种，干嘛偏得大鱼大肉给父母啊？吃点健康的素食不好吗？师傅，现代人不惜花钱摆大摆宴席，吃各种的生猛海鲜，本意随时为了孝顺父母，却是造了杀业的罪业，跟终生结下冤结，并殃及父母和子女。请师傅针对这种情况为我们开示一下吧。我们学佛孝敬父母的最好的方式有哪几种吗？师傅、
你要买吃的给他嘛，你可以买香菇啊、木耳啊、燕窝呀、都可以呀、为什么买大鱼大肉了、真的大鱼大肉吃的身上都臭的、汗腺出来都臭的。你想想看，一块肉放在冰箱外面几天马上就发臭了，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你放在肚子里37度、人的体温37度，它在肠子里慢慢走啊走啊，消化不好啊，游不出来的，粘在肠子上。
是的
啊，生肉和你的肠子的肉熟肉放在一起，它会熟肉会把生肉吃掉，然后就是慢慢的粘在一起，这块肉就会烂掉。一个好苹果和一个坏苹果放在一起，一个好苹果很快就烂掉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何况是
苹，
何况是肉呢？烂起来更快。好了。
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孝敬父母啊，比如有的父母他不是不学佛嘛，我们做子女的就给他烧小房子，给他放生，也不大跟父母去接触，因为父母他也不学佛，我们就是给他放生，念念小房子，这样也是对他们一种孝顺吗？师傅，
当然孝顺了， 我怎么听你说哮喘呢、啊？孝顺。
嗯，不，孝顺，弟子认错。
你想想看，那么法师呢，他们跟父母亲不在，但是他们可以祈福自己的父母亲啊，能够身体健康啊，他们可以帮父母亲加持啊，啊，自己的工资给他们呢、啊、都可以。孝顺很多方法了，不一定你啊，不一定你在膝下一定要照顾他的，对不对啊？父母亲有时候更爱看到的是孩子有出息，有理念啊，有境界啊，对不对啊？啊，在边上这些事情护士都能做的事情，你算什么孝顺啊？你能够帮他念经，帮他消除病痛啊，这比他你在身边照顾他，他痛得不得了，给他不停的按摩啊，弄毛巾啊，你给他一念经，小房子烧下去他不痛了，你说哪个孝顺了啊？就这么讲。
是，明白了。那师傅啊，现在有些家庭不是父母不学佛嘛？当时劝他学佛的时候，他不学佛。如果父母走了之后，他是不是会后就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会不会就全部明白了，就后悔？哎呀，你看我的子女叫我学佛的时候，我不学佛。
多呢，太多了。现在很多人死掉之后马上托梦，说自己后悔没有学佛，太多了。
哎呦，
一下去全部明白了，活该。
啊。
我告诉你，真的无缘众生啊，真的自己没修好，你没有办法。世界上很多事情就像我现在劝人一样的，劝得醒不啦、他自己贪心的时候你劝他劝得醒的？
你劝不醒
啊。我过去跟很多人说，你不要这样啦，啊，不要整天为钱啦，哎呀，我钱不多的了，劝得醒的？去跟人家有些人比比。真的，哎呀，不知足啊，吃苦在眼前呢、啊，没办法。
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李时珍菩萨开示，好生度人，学佛之人吃素是必须的，没有任何理由，这是你回天的一个考评点。师父，那除了吃素，这是回天的一个考评点，其他还有哪些是必须做到的考评点呢？师父，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不吃素的人回不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
对，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做梦了，我妈妈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问他，你妈妈吃素吗？他说吃荤的。你相信都不要去相信他，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就像看图腾的人一样，啊，他如果吃荤的，他说他会看图腾或者会算命，你理都不要去理他。根本不可能菩萨给他这种灵感的，要么就鬼通，鬼是吃荤的。所以很多人忌鬼，就给他杀鸡啊、杀鸭呀、啊、杀乳猪啊，这是全部给鬼吃的，听不懂啊？鬼神
听得懂
啊？菩萨从来不吃这个东西的，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好了。
是的，是的。师傅，你看明星很多，明星那些学佛人不懂，他们供观世音菩萨就供荤，哎呀，其实真的是菩萨根本不来，是这样吧？供上荤。
他们明星们很可怜。过去他们找了一个泰国的白龙王也是的，
啊，是的，是的，
啊、
白龙王
啊，他们去拜他，他们是什么？这要解，他们只是解决今生今世的问题啊。哎呀，说得准呐、啊
哎！
哎呀，我怎么样？你今生今世再好又怎么样？啊，你就是今生今世把命再好又怎么样？你要死的，你死了之后呢？这种人叫没远见的，对不对啊？就像一个小孩子。对不对啊？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一定要做啊，做这个学生会主席啊，一定要啊，没有哭天抢地的。好了，最后做到了，那么人家毕业了，因为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学生会上面了。你考不上大学，人家学生全部考上大学了，你最后你自己没考上，不一样啊。现在我们追求人间的名利，就是拼命的在要这个要那个，像要学生会主席一样的呀。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要死的时候，一看你有什么学生会主席了？你学生会主席，人家老师就给你多点分数啊？
那就不可能了。
哎呀，没用的，丢脸的，真的不要去争啊，有什么好争的？你说我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嗯，师傅，刚才你讲的这个泰国的白龙王，他是什么情况？是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就看到电视上有报道的，很多人去，就是很多明星去找他。
其实就是不同，就是不同的不同的那个通灵人呀、啊。通灵人也分上中下三等的呀，所以有时候你们都不懂的。通灵最差的通灵人们就是鬼通呀，这种通灵人啊，有的么是仙通啊，有的么是神通呀，啊，
神通。
所以他通灵人他分上中下的呀，像白龙王这种么是中上，或者就是属于比较有神通的。啊，那么他就是能够跟那些明星说得准，那么明星大家都是相互介绍，跑得去的，那能解决生命生死问题了，学佛嘛解决生死问题啊，不一样了，当然
是
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您再说说，就是吃素是回天的一个考评点，还有哪些是必须做到的考评点呢？师傅？
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啊、必须要做啊，所以现在你诸恶不作并不能上天，你要众善奉行，诸恶不作你才能上天。难呐、啊，很难呐、啊，
师傅、
啊，
这种诸恶不作就是叫我们守戒，众善奉行就是让我们广积功德，是这样吗，师傅？
啊，对呀、啊，这个回答还是比较圆满的。
啊，明白了，嗯。嗯，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啊，李时珍菩萨他不是最后说了一句话吗？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可以照耀在你们的身上，去影响更多的学佛人。请问师父，我们如何做到这句话呢？师父，
己不正焉能正人呢、啊？你自己不正，你怎么能能正人呢、啊？你天天自己要正啊。你不但人身体要正啊，你连念头都要正啊，啊，对不对啊？你今天做的不好啊，你的今天的心啊不正，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心，你就是念头不正啊。所以你看这个念怎么写的，下面一个经，下面一个心，就是你今天你的心要好好的正，你就有念头了。你如果今天你空今天的念头，就是今天的心，就是你的念头。现在明白了不啦？
哦，明白了。
中国的文字很有讲究的。
是的，是的。
你们有的学呢。
嗯，对，是的，是的。那师傅，我有一个地方，我想问您，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这个，嗯，我现在知道，他说是。就是想我们吃活或者吃活海鲜和吃荤可能是导致我们长痘的，就是脸上长痘的原因之一吧。有些师兄在吃素一年之后长痘的情况明显好转，如果又复发是什么原因呢？如何念经化解呢？
又复发，身体上过去的那些吃荤的毒气再次上升、嗯、明白了吗？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你发个愿我不想邪淫了、
嗯嗯，
你不想邪淫的时候，你这身体上没有什么反应的，对不对啊？你过一段时间，你吃了好了，对不对啊？你身体上会有反应的，你又想去做这种邪淫的事情了，那你怎么样来克制啊？就这个道理，它是一阵一阵的，就像很多人发愿，最近放的蛮好，过一段时间又变了，明白了吗？
那如何化解呢？师傅有什么好方法？
24小时看管住，一个坏人不要把他放出来，把他关在监狱里，把贪嗔痴关在监狱里，你在门口守着，不让他出来，守住自己的意念，不要让他贪嗔痴，不许有任何的邪念，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跟那个李时珍菩萨还说了一句话，你说尤其是大家学佛之后，佛光天天普照，正信正念天天存在心中，这样保存一颗纯净的身体，不久的将来会冲上凌霄。师父，这个冲上凌霄，我们记得有个凌霄宝殿，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个冲上凌霄呢？师父，
冲上凌霄嘛，就直升上天呀、啊。嗯，它是一个比喻啊、
哦、
不是凌霄宝殿、
啊、
凌霄宝殿嘛是那个叫
玉皇大帝
带的地方呀、啊、 叫凌霄宝殿。
他
说冲向凌霄嘛，他是比喻一直从人间一直可以冲到天上。
哦，明白。是不是这种正气、这种纯净的气场上升到天上，而不是这种杀业、这种邪淫之气冲到天上？是这样
的。冲不上去的，邪淫杀气冲不上去的，明白吗？
冲不上去哈。
啊、
哦，
你看好了，乌云上不了高的地方，但是天上，你看我们坐飞机10000公尺以上，全部都是白云，你看见过乌云不啦？乌云还是在下面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
是的，
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哎，师傅，谢谢您的慈悲开示。一个同修给的，就是说宝生大帝的慈悲开示。哎呀，看了真的让人感动啊！这宝生大帝是，也许同修不知道，宝生大帝是北宋的著名神医，生前济世良医，民众受其恩泽无数，其医术高明，医德高尚，闻名遐迩，在东南沿海一带信众比较多。他是这样说的：心灵法门的佛友你们好，今天很感动能在此表法，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现在的人们杀业真的不像话啊，根本的慈悲都没有了，真的很可怜。我们也是想尽办法，也是突然。如今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降世，大悲世人，天地都感动。现在不光你们得救，动物也跟着得救，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说到药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进补一些食材，在你们食饭粥中也添加一些枸杞、大枣，这些都是天上的宝贝，只不过人间比天上小点。薏米粥是好东西，大家有条件的可以喝点，不要听社会上的补元汤，那可不是补元气的，你们不懂啊，那个热量大的都可以把你的身体喝坏，不能听风就是雨啊。学佛学法就是简简单单，把佛法知识运用到你们的生活中就足够了。吃的上面以清淡为主，多多吃一些白菜，这都是对身体好的，还有胡萝卜，这都很好，不要吃刺激性大的食物，这样也是不好的，会给身体造成某方面的欲望。吃的上面大家也是克制一下，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看看你们的师父多苦，清水的面条，他把爱都给了你们，你们一定要争气啊。他不求什么，他只求今生能够多带几个人回家，他把人间的欲望都放下了，他给予你们的是120%的能量支持，你们一定要争气，今生能冲出六道的人一定要跟好台长一起回家。时间不多了，很多的学佛人开悟的时候已经50-60岁了，时间还多吗？你们还有时间蹦迪吗？时间太少了，让你猛进修你都不敢套了，你还不着急啊？你们的师父真的心急啊，他老是说如果我再早几十年像现在这么开悟，我得度多少人啊。但是你又想过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为众生的辛苦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们知道你在人间受尽了苦难，但是你的心永远只装着观世音菩萨和普天下的众生疾苦。你太累了，可你从来没有喊过停止，我们为你感动的涕泪横流，你为众生背了一身的业力，我们一定好好为你护法。今天你完成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愿，我希望天下的人也能够真心的跟着台长一世修成。今世你们说什么都要上去，不管是为了成佛还是为了众生，总之你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不要让菩萨为你的出离再来人间，你们懂吗？跟住你们的师父，我作为台湾方的地神，我一定好好的护持心灵法门的同修的，请台长放心，心灵法门感动天地，大家一定好好跟随台长一世修成，不要再轮回了，谢谢大家。 师傅真的是很感动，师傅。
他这个大帝那个叫
保生大帝，
保生大帝呢，他是这样的，保生大帝呢是他是就是沿海一带啊，东南亚，包括中国当时的沿海一带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医啊。而且呢，
对对对，是的，
像这种大帝呢，实际上呢，他就是因为在人间呢做的功德太大。大的不得了，所以呢，他能够啊成为一个一方的这个大神啊，大神仙啊。他因为他们呢，其实护法也是很重要。你看他今天你要念保生大帝的东西，你看今天第一个啊打进来的电话的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就是那个台湾共修会，他们台湾共修会今天整个观音堂打进电话来了。所以你去看，都会有很多的这个菩萨啊，都在保佑。所以呢，也希望那个正能量呢，能够啊不断的那个能够这个让众生呢离苦得乐啊，这很重要啊。所以呢，很多菩萨都在护法护心灵法门，所以希望大家也是好好的努力啊，对不对啊？啊，因为
因为
真正的那些要学佛的人呢，他还是有他的佛缘的，明白吗？也不希望个别人能够让啊个别人能够一些不好的那些负能量来影响我们这些正能量的人，对不对啊？
对对对，保生大帝都说，我作为台湾方的地神，我一定好好的护持心灵法门的同修，请台长放心。他真的很尊敬台长。
是啊，他们上上下下都对台长很好，天上地下都很好，我自己都知道。只是我这个人呢，你看看师父喜欢讲佛法的时候讲笑笑，我就是为了不把自己好像变成一个好像非常好像一个像什么神秘人物一样，没有的，跟大家一样，跟众生一样的，开开心心学佛，欢欢喜喜念经，就是让大家离苦得乐，就是这个目的嘛。不要有觉得自己你纵有这个啊满腹经纶的话，你最后还是应该用之于民，取之于民嘛，对不对啊？你好好的救度众生，否则怎么能成菩萨成佛呢？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你一定保重好身体。你看保生大帝都说你太累了，可你从来没有喊过停止，我们为你感动的涕泪横流，你为众生背了一身的业力。
是啊，
保重好身体。
菩萨经常讲的说，跑得来累得不得了，然后呢还背一身业回来帮人家。跑得来，现在你看我这次飞机上回来，我心脏非常不舒服，人非常非常不舒服，很难过的，哎呀胸闷的，所以这个身体真的有点小问题，就是太累了，真的整天的就是。
师傅，今天听你讲话都感觉你不像以前，就感觉还是有些累啊，师傅。
很累，还没恢复了。第一天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倒时差一样的，昏昏倒倒，一会儿像睡，一会儿像睡的。不是这么，
师傅真的
救人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很多人嘴巴里讲得好，我要救人，我要一世修成，我要发愿，你付出多少啊？你不要讲的，你看看人家付出多少。所以有些人整天嘴巴讲没用的，上不去的，明白了吗？
对，真的，他保生大帝说，看看你们的师父多苦，清水的面条，他把爱都给了你们。他就说，他给予你们是120%的能量支持，你们一定要争气啊！真的是，
哎，没办法，真的上去做菩萨的有几个了，这只能也是随缘了，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吧。救得了的嘛，就是有福气；救不了嘛，就没办法。明白了吗？
那师傅，那保生大帝说时间太少了，让你猛进修，你都不赶趟了，还不着急呀、啊？我们都感受到这种保生大帝菩萨对大家不精进的着急呀、啊。师傅，您最后说几句吧，师傅。
就是一年过了，很多人 又浪费了一年，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又精进了一年，我们又积功累德的又一年，但是真的有很多人打麻将啊，赚钱呢、啊，啊，就是在不停的消耗着自己的一些福德，然后呢，有些人呢吃喝嫖赌，吃喝玩乐，啊，实际上社会上随着开放，也是的确有一些不好的西方的这种不好的这种东西，也给人间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啊，很多人以为哎呀这个性开放了啊，觉得哎呀过去怎么啊我们怎么，实际上他们害死他们自己的。你知道现在性病流行 啊艾滋病横流啊，你想想看死多少人呢、啊、过去毕竟没有这些病的，所以有些时候啊这个残害了多少妇女啊，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国家在禁止这些东西啊，不能让它蔓延呢？实际上很多人就借着改革开放把一些啊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啊都以为是好的，所以这一定要为什么我们要弘扬传统的文化，就是要保护中国的那些这个正性正念，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不应该把那些垃圾文化一起吸收进来。所以有些时候这个会带来一些这个文化这个残渣，也就是说这些啊并不是一种纯的一些啊正能量的文化。所以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我们要保持，为什么台长不断的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这个伟大的佛学精神，就是要为了保持我们这个正性正念，让我们的这个炎黄子孙，让我们的孩子啊，让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能认清什么是正的，什么是不正的东西。现在的孩子真的这个概念都不分了，尤其在澳大利亚很多的孩子，这都是相互之间影响啊，相互之间影响。你想想看，在澳大利亚他有一个省，他这个省里边可以吸毒的，所以一到这个、
哎、
一到大家想很多人想吸毒，他就赶到那个城里边，他那个地方自治，他那个法律就是可以吸毒的。你想想看，
哎、
这个简直就是这种法律，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啊？
是的，
那是害人
的。对。
所以现在很多学校里孩子都吸大麻，像这些，你说我们华人的子弟怎么中国的传统不能忘记啊？就为什么我们要弘扬佛法，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让他们要懂得什么是正的，什么是邪的啊。这因为已经直接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我们海外华侨很多的孩子，有的是真的很好，教育的很好，管得严；有的真的已经坏掉了，坏掉的话真的已经被西化了，你知道吗？他们不知道。
对，师傅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
他们唯权势力啊，对不对啊？所以有些
人在国内的时候好好的，出去国外受到那种西化的影响，哎呀、
啊、
坏了，
坏了呀，就是这样的呀。他教育问题，他是一种理念问题，所以这长期的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如果不对他进行一些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一定会变质的。所以真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台长也是觉得，为什么台长觉得任重而道远、嗯、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吗？
明白了。刚才补充一下，他不是说观音菩萨不是说了吗，他那个你是否现在你看中国也是今年这个流感不是感冒的特别多吗？流感也是高峰啊，比往年特别多、
嗯、
哎呀真的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观世音菩萨他把华佗请来了，华佗菩萨给大家开了个药方，我给大家说一说，师父，华佗今来凡间为普罗大众开药方，希望普罗大众强身又健康，白术一味二两，田七二两，川贝三颗，藏红花一钱，熬水一天喝两次，保证药到病除。白术有增强能量之功效，田七治理伤风又有效，川贝止咳是神药，藏红花疏通经络有神奇。师傅，
很好啊，这几个药从现在来看起来都是好药啊。
好的药哈。
如果有人真的这个伤风感冒不止的话。 或者非常严重的话，完全可以试着喝这个呀，熬成水呀，熬成水喝的话，对身体会有好处的。嗯。
明白明白，那师父是不是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广大同修，也是为了广大同修不要伤风感冒啊？师父是这样吗？
对呀、
啊，
现在流感，我
对，
我去年就讲了，我去年就讲了，今年我还会再讲。啊，今年这个开法会我还会再讲，流行病很厉害的，非常厉害。
哎呀，
所以大家人跟人之间要保持距离啊。所以很多事情人跟人之间就是如果不能保持一定距离的话，它就会传染得特别厉害啊。大家呢要有崇高的品质，自己呢戴个口罩呢不去影响人家，反过来讲呢啊别人有伤风感冒也不会交叉感染再来影响你，所以戴口罩本身也是一种啊对人家的尊敬，也是对自己的尊敬，人家看你戴口罩人家觉得你有人格呀。你在人家公共场所而且这么不停地打，你说人家会鄙视你的眼光啊。你戴个口罩，
对，
人家觉得你很懂礼貌，你很懂得安全，人家觉得你是个有道德规范的人呢、啊。现在的这个人的思维已经变了，不像过去啊，对不对啊？
嗯嗯啊、对。那师傅，你像这种流感感冒，是不是从这个方法角度，是不是吃荤的太多了，就是酸性体质没有抵抗力了，是这样讲吗？
对呀、
啊，
酸性体质点抵抗力。明显的啊，这个没有这个碱性体质这个强，哎，为什么？酸性体质它本身的这个细胞分泌它比较散，不像那个碱性体质比较集中，所以它没有这种能力来抵抗那些各种各样的病菌，你明白吗？
对。
再说你吃的那些动物的肉，你都不知道动物吃了些什么，动物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因为有些动物本来就是伤风感冒死的，或者是病毒性感冒，或者这些动物都是身上有细菌死掉了，它的肉你还吃了你不伤风感冒你才怪呢。啊、嗯。
对呀、啊，你刚好喂动物，它都用激素，现在用激素刺激它生长。
对呀、
啊，
疯牛症嘛，就是那些牛死的都是蹊跷的不得了，那些牛一批批死掉、
哎，
全部都是人家说是中毒，或者就是或者用现代医学上来讲，这些疯牛症的话，也就是说内分泌啊严重失调，导致啊这个导致它的血液循环不畅，然后慢慢的窒息而死。像这种动物一批批死的，你说那些动物伤它会饶过动物啦？把它肉一块块割出来牛然后卖出去，你吃了它把这个细菌病毒激活了，你不就疯牛症了吗？对不对啊？
哎，对，明白了明白了。
啊，
是。